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会推出决议案，支持继续推动世界新闻自由。
被指控阴谋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情报的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李振成，五月一日下午在法庭认罪，承认阴谋为中国政府做间谍。
白宫星期四举办国家祈祷日活动，五天前发生致命枪击案的伯威犹太教会拉比受邀出席。
5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已经宣布竞选台湾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5月1号再次到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白宫表示，在台湾大选的议题上，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表示支持郭台铭。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5月1号星期三，郭台铭呢再度的来到了白宫，那么在进入白宫见了特朗普总统。那当时呢，他是西装笔挺，不过穿戴着这个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很特别，就是上面同时绣有美国以及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呢，在这个帽子上还特别写了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个是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口号。那么之后，同时郭台铭在他自己的脸书上也发文表示说，他说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就是说让台湾再度伟大。那令人也是非常的好奇，说是否他也打算要借用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口号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那么呢，在见完特朗普总统之后，这个郭台铭出来跟在白宫外面守候的记者们说呢，他说他在见特朗普总统的时候，他全程都戴着那一顶绣有两国国旗的帽子。那之后呢，他也送了特朗普一顶。那么之后呢，他要在脸书上发文呢，然后特别讲说呢，这个是要给这个两个国家的，让两个国家都能够再度伟大。他说 "Two Nations"。那么呢，他接下来也特别说，他说川普总统送我一个签名纪念品，连笔都一起送我，并且跟我说，总统是一个艰难的工作，我也回赠他一顶中华民国的国旗帽。那么在今天星期四的下午3点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针对两个人的会面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这样说，他说昨天下午，特朗普总统与聪明的商业领导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富士康的创办人郭台铭见面。郭先生正在威斯康星州花很多的钱，并且很快将会宣布更多的投资。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跟郭台铭讨论到支持他在台湾的选举活动，他只是个好朋友。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郭台铭已经搭乘他的专机前往威斯康星州视察他在当地的威斯康谷的工厂，并且呢，他还特别请了一尊这个台湾板桥慈惠宫的妈祖神像随行。那么搭乘他的专机，现在呢已经供奉在他威斯康星州的工厂当中。那么此前我们也知道，郭台铭说就是妈祖托梦要他竞选总统的。林森，
耀毅，我们注意到另一方面啊，白宫是在5月2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举办了国家祈祷日的活动。那么在五天前发生了致命枪击案的伯威犹太教会的拉比也受到了邀请，出席了这个活动。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是的，这个国家祈祷日呢，其实是在这个1779年的时候，由杰弗逊总统订立说，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是国家祈祷日。那么之后呢，每一任的美国总统都会在这一天来举办祈祷的活动。那么特朗普总统当然也是依照往例，在2019年的5月2号星期四，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举办了祈祷的活动。那据我现场的观察呢，在现场大部分参与的人士都是基督教会或是天主教会的这些宗教领袖，那么有一两位的印度锡克教的教徒。那虽然是没有看到这种传统穆斯林打扮的这些宗教人士，不过根据白宫的说明说呢，他们是有邀请一些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出席。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有许多是针对少数族裔的这个教会或是犹太教会，还有针对穆斯林以及清真寺的攻击。于是呢，副总统彭斯在致辞的时候就表示，无论是犹太教堂、清真寺、非裔美国人的教会都不应该受到攻击。那特朗普总统他在致辞的时候也是提到了最近这几起的恐怖攻击。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Seen evil and hate-filled attacks on religious communities, 我们看到针对美国以及全球的宗教社群邪恶并且充满仇恨的攻击。一个月前，在路易斯安那州三间有悠久历史的黑人教会悲惨地被纵火焚烧。在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基督徒跟穆斯林都在他们的敬拜场所被凶残地谋杀了。在十月，一名反犹太杀手攻击了在匹兹堡的生命之树犹太教会，那是一个恐怖事件。第一夫人跟我去了，去看看情况，那真是难以置信。上个星期，一名枪手在加州波威的一间犹太教堂开枪射击，当天犹太家庭们正在庆祝逾越节的最后一天。
是的，那就是在五天前发生枪击案的这个波威犹太教堂的拉比，古德斯坦拉比呢，他现在手上还包着绷带，因为当时呢他是被枪手打到他的手部。那么他跟他的儿子还有几位他们同教会的人士一起抵达到了白宫的玫瑰园。当然呢，这个到达的时候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跟欢迎。那他们是坐在这个第一排，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讲台的前面。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之后说呢，他说虽然原本的议程当中并没有安排，但是呢他还是想要邀请拉比上台说几句话。那么在这个古德斯坦拉比上台之后呢，他就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在发生惨案之后打电话给他。我们看一下古德斯坦拉比的说法。
Mr. President, when you called me,总统先生当天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家中哭泣。你是开启我疗伤过程的第一人，你在最糟糕的时节安慰了人们，我非常感激。
那古德斯坦拉比同时也说呢，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样子惨剧发生的情况之下呢，只有以这个光明才能够对抗黑暗，所以他呼吁大家要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来寻求这个事情解决的办法。林森，
好，谢谢耀义，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周末启程前往欧洲，参加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并且和英国、德国等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在英国以及德国可能有条件允许华为参与非核心设备的 5G 网络建设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蓬佩奥此行会明确表达立场，警告盟国使用华为设备对美国与盟国之间的资讯共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蓬佩奥此行会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双边会晤，而他在星期三开除了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的职务，原因是他涉嫌泄露有关计划允许中国电信业巨擘华为技术公司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在有关华为的问题上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英国以及德国是主权国家，会做出相关的自行做出相关的决定，而美国呢有义务要警告这些欧洲盟国，允许华为参加 5G 的网络建设所带来的可能风险。此外呢，美国也必须重新思考是否要继续和这些欧洲盟国来分享机密的资讯。就在威廉姆森呢被解职的同时，美国也再次向欧洲盟国发出了警告。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英国政府指责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泄露了允许华为参加该国新 5G 网络的秘密决定，随后威廉姆森被解雇。英国不顾美国的警告，继续推进与华为的合作。美军高级将领星期三在国会重申了这一警告。
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保证网络安全，我们就不能交换信息，这将阻碍我们成为盟友，阻碍我们像过去那样自由分享信息。
英国是几个使用华为下一代技术的欧洲国家之一，这引发了英国与华盛顿的分歧。美国两大政党的议员都对中国的技术持谨慎态度。
我们不想要一个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 5G 网络，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
预计 5G 网络将彻底改变通讯方式，对许多公司来说，将所有中国设备排除在这些电信系统之外，可能代价太高。
如果我们说电信行业的一切都是关键基础设施，那么我们将错失大量进口廉价高质量设备的机会。
杜大伟说，各国可以做出某种妥协，使用中国的一些基本设备，而不把中国公司完全排除在电信市场之外。不过目前还没有美国官员公开讨论任何此类妥协。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行呢，也将参加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而近年来，中国在北极这个地区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被一般被视为正在打造冰上的丝绸之路。美国国务院呢，在拟定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同时呢，也密切注意相关的发展。我们现在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英国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以不当的泄密证据确凿为由，解除了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的职务。那么这起泄密案因涉及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英国国安安全以及英美的情报合作关系，引发了各界的震撼。那么这个新发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英国的朝野反应如何？对英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蒋锦麟。锦麟你好。
林生你好。
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是刚才我们说了，也是因为泄露这个国安会议讨论中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华为的 5G 啊这样的案例，那么被首相撤职了。那么这个事件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另外英国的朝野对这起事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是的，林森，这起事件今天在这里是持续发酵哦。那么遭革职的这个威廉姆森，他是依然坚持自己绝对不是这桩泄密事件的幕后黑手，并且表示呢愿意接受这个警方的调查。而在野的工党也提出要求，就是让警方来介入调查。但是呢，首相府今天在英国的这个下院有一个紧急的这个听证会哦。那么在会议当中呢，他们表示说，负责调查这个泄密案的内阁秘书长，他是决定不将这个事情交给警方。而首相呢，特蕾莎梅则认为这个事情呢，应该到此就告一个段落。那么英国警方呢，则表示说这件事情必须要由内阁办公室提出要求，警方才能展开所谓的刑事调查。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英国朝野都有不满和质疑，因为我们知道国防大臣是负责国安情报还有这个国防策略的重要首长。那么你要革除一个国家的防长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必须要拿出令人佩服的证据。所以在整个事情上，这边的发展是朝野的声音说，这不仅只是一个泄密内容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是维护国安会的完整性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李生，
其实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合作组织所谓的五眼联盟的这个成员国之一与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那么这个事件会对英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对华为在欧洲的这个 5G 的布局，那么是否会造成什么样很大的一个冲击？
这起泄密案在内容上因为涉及了中国和华为，那在实际上就刚好发生在英国政府准备要带这个未来华为应该怎么样在 5G 网络上跟华为合作和让这个华为来参与所以特别敏感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英国不仅是这个五眼联盟的国家之一，那么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合作关系是尤其密切特蕾莎梅政府决定对华为所采取的这所谓的折中之道，也就是限制但是呢不全然禁止华为基本上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表达了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英国政府这项决定提前曝光美国当然是立刻有警觉。那英国的舆论呢，则是呼吁非常清楚的呼吁，要防止中国共产党进入英国未来 5G 的这个网络建设。所以同时我们也听到，就是说要重视这个英美同盟的这个声音也跟着提高。那么迫使英国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澄清 这个英国政府对华为案啊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至于说在这个对欧洲的这样的华为在欧洲的布局，那是绝对有影响的哈，尤其是一直把英国作为一个模式啊，跟华为合作模式的这个德国，还有就是欧洲的政治首都布鲁塞尔，那么这两个主要的地方和国家都在进行观望，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件事情并不只是一张单纯的英国国安的这个泄密案而已。林生，
好的，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在伦敦的连线报道。
星期五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会推出决议案，表示支持继续推动世界的新闻自由。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湘云，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个跨党派议员呢，是在星期四的时候推出了一项共同的决议案，来这个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并且谴责全世界各地在打击新闻自由和打压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记者的做法上的一些批评。那么这个决议案同时还重申了美国政府是重视新闻自由的这个国家，并且会持续的捍卫新闻自由的发展。那么这项决议案呢，当中是以相当大的一个篇幅来记录中国系统性和大严重的这个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那么并且批评了中国是全世界这个世界新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那么指出了中国政府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缩限国内外的政治言论，那么其中的做法也包括了锁定在中国的独立以及外国媒体的这些列为目标，同时呢将以这个拒发签证还有一些监禁等恐吓的手段来影响这些媒体报道的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项决议案当中呢还同时引用了多家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报告，其中包括了记者无国界的这个报告，指出这个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呢是过去13年来的最差的这个情况，同时呢也谈到了说目前的这个全世界的新闻自由的环境也可以说是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同时呢独裁政权对于新闻控制的这个力量是越来越大。那么这项在众议院所推出的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谢安达众议员，以及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成员夏伯特所共同提出。那么同样的法案呢，在参议院方面则是由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以及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所共同来提出的。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李奕华的连线报道。
每年的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记者仍然面临严酷的工作环境。
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记者面临更多挑战，媒体自由度在2019年持续下滑。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在哪里？请看记者奥尼的报道。
随着权威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记者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记者无国界组织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恐惧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媒体自由度持续下滑。一些人称这是对民主支柱的袭击。
记者站到在问责政府和提供透明信息的前线，人权是否得到保障？他们的税金被用于何处？没有记者的话，政府可以去施行限制这些权利的政策，这会滋生腐败。
网络攻击、逮捕和绑架是常用的恐吓记者的方式，有些时候还有谋杀。报告将中国和朝鲜被列为侵犯记者权益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也下滑了3个基点，被列为有问题的媒体环境。对于高官有所批评的报道被称为假新闻。然而记者表示，美国宪法保护和赋予了他们继续工作的权利。
Freedom is actually at the core of what VOA is and what it does. We're not only the only have that. Well, and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这是我们与很多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法治。法治存在并被社会尊重，这是我们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举例来说，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出资的，但是法律保证我们和政府之间的界限，所以我们是真正独立的声音。
So we are truly an independent voice.
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于媒体的威胁导致该国社会对媒体敌意加深。菲律宾曾经是亚洲最自由的媒体之一，媒体监督机构说，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对于媒体网站 Rappler 的攻击。
If you look in the last 14 months,
你看过去14个月，菲律宾政府对我们提起了11次诉讼。在两个月里，我被保释了8次，在5周内我被逮捕2次，关押1次。这是对于媒体自由最极端的侵犯。
An extreme erosion of our freedoms.
4月，缅甸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于两名路透社记者入狱7年的量刑。这两人在2017年调查罗兴亚穆斯林被杀时遭到逮捕。
The case was clearly a setup. It was clear in every aspect.
这明显是设的圈套，各个方面看来都是。一名警方证人说，他有逮捕的笔记，但是他后来把笔记烧了。另一名证人作证时手上写满字，这样他才知道说什么。第三个人说，有人要求他们设计我们的记者。毫无疑问，他们被逮捕的原因是他们报道了这次大屠杀。
That they were arrested because they were reporting on this massacre.
报告将挪威列为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但总的来说，记者安全状况整体有所下滑。美国真记者奥内，华盛顿报道。
被指控阴谋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情报的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李振成，五月一号下午在法庭认罪，承认阴谋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尽管委内瑞拉五月一日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该国有争议的领导人马杜罗拒绝放弃权力。美国之音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回顾美台关系四十年，揭开美台断交的幕后秘辛。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国家祈祷日活动，五天前发生致命枪击案的波威犹太教会拉比受邀出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解雇了国防大臣，原因是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向记者泄露了一项秘密决定。星期五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会推出决议案，支持继续推动世界新闻自由。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五月二号发布报告，谈论新疆大规模监控是如何运作的。报告说，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序对新疆穆斯林实施非法的监控和任意的拘留。报告的题目叫做《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 APP 的 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又称为反向工程，就是对别人的产品进行逆向分析研究，演绎并得出该产品的处理流程、组织结构、功能性能、规格等设计要素。报告说，从2018年1月到2019年2月，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 App 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该 App 可以连接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也就是新疆警方汇集个人数据，标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
中国是输美的假冒商品最大的来源国，在运抵美国的假货中，大约80%来自中国或者是香港。美国业内人士对这个不断上升的趋势感到担忧。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就是 CBP 最新的数据，在2017年财政年度 ，CBP 是查获并销毁了大约3.5万批含有假冒商品的货物，同比是增加了8.2%。大多数被截获的仿冒品来自亚洲，大约78%来自中国内地或者是香港。其中，服饰、配饰、手表、珠宝和鞋类位列美国截获最多的假货产品的前三名。另一方面，被指控阴谋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情报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李振成，5月1号下午在法庭认罪，承认阴谋为中国政府做间谍。那么，关于本案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魏之你好。
你好。
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
好的，那身为美国公民的李振成呢，是出生在香港，在夏威夷长大。1994年的时候加入了中情局，2007年的时候离开。起诉书表示呢，李振成离开中情局之后，是在一家日本的烟草公司工作了2年，后被辞退。随后他自己开办了公司，向中国出口烟草，但后来出现了财务的困难。起诉书呢是指控他在2010年的时候与中国情报人员会面。对方为换取合作，给他$100,000的现金，并提出经济上照顾他的一辈子。2012年的李振成是前往了中国。中情局对李振成起疑之后呢，是通知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他2012年返回美国期间，下他的酒店房间发现了写有中情局卧底名单以及秘密设施位置的两本记事簿和通讯录等。但李振成直到2018年1月才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被逮捕。李振成被控两项罪名，包括串谋进行间谍活动和非法保留这个机密信息。之前呢，李振成是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5月1日，李振成终于承认密谋搜集这个机密等级的信息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庭将在今年的8月对他作出宣判。CNN 报道呢，阴谋搜集和传递国防机密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但是检察官说，根据认罪协议，他们寻求大约21年左右的刑期。主持人，
魏之，那么这起案件对美国的情报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纽约时报呢去年的5月报道，中情局一直从潜伏在中国政府内部的线人得到大量的重要的情报。2010年获得情报的数量更是非常的多，但是之后呢开始减少，到2022年线人开始离奇的消失，使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处于瘫痪的状态。据美国情报界的统计呢，中国国安部门2010年至2012年挖出了至少20名中情局的线人，其中至少12人是被处决了，其中一人是在政府大楼的庭院内被枪杀，这是美国情报界几十年来遭受的最大的灾难。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根据美国大使馆的消息，一名美国公民在中国被判死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4月30号发布消息说，44岁的美国商人马克·威斯丹走私和制造毒品的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这起案件是共涉及到了11个人。
同样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一名加拿大籍男子范威，4名墨西哥籍男子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有10天的时间提起上诉。 威斯丹在中国被关押长达6年半，在2013年接受审判，而等待长达5年多后被判死缓。期间，美国广州领事馆每个月派人员看望威斯丹，并参加了2013年的审判和2019年的定刑。
另一方面，尽管委内瑞拉5月1号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该国有争议的领导人马杜罗还是拒绝放弃权力。
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他们呼吁马杜罗下台，但马杜罗获得了盟友古巴和俄罗斯的支持。请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几个城市星期三继续抗议马杜罗，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抗议者指责前左翼领导人查韦斯和他精心挑选的继任者马杜罗造成委内瑞拉的贫困。
我今年30岁，已经在这种体制下生活了20年，从那儿以后生活质量一直在下降，委内瑞拉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但军方仍然效忠于马杜罗，这使他能够抵制要求放弃权力的呼声。他还得到了委内瑞拉普通民众的支持。
昨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极右翼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捍卫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俄罗斯、中国、古巴和其他一些国家支持马杜罗。美国官员说，古巴派遣军队帮助加强马杜罗的安保。特朗普政府警告称，将对委内瑞拉的任何暴力做出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美国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
President has been crystal clear and incredibly consistent.
总统非常明确和一致，如果需要的话，军事行动是可能的，这就是美国将要做的。我们正在尽力地避免暴力，我们已经要求所有相关各方不要从事这种活动。我们更希望马杜罗离任后政府能和平过渡并举行新的选举。
马杜罗星期二在电视讲话中说，反对派运动已经被击败，但是蓬佩奥表示，在俄罗斯说服马杜罗留下之前，马杜罗已经准备好离开加拉加斯前往古巴。美国国会议员沙拉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允许外国干涉委内瑞拉。
We want a peaceful transition.And squeezing the Cubans, the Russians, the Iranians, anyone.
我们希望和平过渡。我们向古巴人、俄罗斯人、伊朗人以及任何干涉委内瑞拉政治的人施压。有了合法的领导人胡安·瓜伊多，我们将向他们施压，直到他们离开，让和平过渡和选举得以进行。
沙拉拉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支持委内瑞拉和平过渡权利。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越来越依赖经济制裁来实现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他表示使用武力也是一个可行的选项。然而在三个受到制裁的关键国家，特朗普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有时候会让美国与盟友产生分歧。请看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委内瑞拉，反对派抗议者在争取推翻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制裁，以及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但到目前为止，马杜罗通过不断扩大的政治镇压继续掌权。分析人士表示，除了军事力量之外，特朗普政府几乎无法采取其他措施来迫使委内瑞拉进行变革。
因为成本对我们是有限的，它的好处也可能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接受更高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入侵这些国家，改变他们的政府，迫使他们采取我们想要的政策。
周二，特朗普威胁要对古巴实施经济禁运，理由是古巴据称为马杜罗提供了20000名安全人员。此前，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制裁，允许拥有60年前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政府没收的财产的美国企业起诉欧洲和加拿大的国际公司，这些公司后来接管了这些财产。
他所遵循的观点正是90年代开始在国会被阐明的理念，那就是你应该强迫其他国家做出选择，他们可以跟我们做生意，或者和伊朗、古巴、朝鲜做生意。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安全团队最近警告包括盟友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第三方国家，如果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即将受到制裁。制裁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国的盟友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伊朗停止核野心和对中东武装激进组织的支持。
他们已经导致欧洲国家脱离伊朗经济，即使他们的政府虽然明显反对他的政策，但他们还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抗美国。
特朗普政府领导的对朝鲜的制裁可能是平壤暂停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同意参加无核化谈判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华盛顿方面要求平壤在解除制裁之前几乎彻底去核，会谈仍然陷入僵局。虽然制裁可能会增加敌对国家的经济成本，但分析人士怀疑制裁能否迫使其进行全面改革。他们说，随着制裁目标国家加大逃避制裁的力度，这些措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那么有效。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加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5月2号，美国结束了原来允许该国一些最大的石油购买商继续从它进口石油的一系列的豁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对伊朗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这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特朗普曾经承诺要退出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该协议是以缓解经济制裁作为交换来限制伊朗的核项目。星期三，以色列纪念了一年当中最隆重的日子之一，就是大屠杀纪念日。
以色列总统警告政府不要与一些欧洲人过于亲密。
随着新法西斯主义和激进反以色列势力的崛起，我们可能会发现欧洲的重要盟友由包括反犹太分子在内的政府领导，或者但愿上帝阻止由反犹太领导人领导。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必须明确和毫不妥协地发声，任何利益和对现实政治的考虑都不能成为和种族主义团体或分子结成可耻联盟的理由。这些团体和个人不承认其过去和大屠杀罪行。
里夫林总统的言论是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含蓄批评。内塔尼亚胡曾接待过匈牙利、立陶宛和波兰的领导人，这些国家的右翼政府被指淡化本国在二战期间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中的角色。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谴责了来自各方的反犹太主义，他指出美国的犹太教堂遭到致命袭击，犹太公墓遭到破坏。
在全世界对犹太国家钦佩的同时，一些圈子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日俱增。激进的右派、激进的左派和激进的伊斯兰都只同意一件事，那就是仇恨犹太人。
总部设在美国的反诽谤联盟星期二报告说，在美国针对犹太人的袭击包括人身攻击、故意破坏和谋杀，在2018年处在历史最高水平。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包括关闭餐馆和咖啡馆，播放电视纪录片和对幸存者的采访。这一天在星期四日落时分结束，以2分钟的默哀为高潮。以色列人将停下手中的一切，尽力反思。
办公楼窗户需要清理，还有一些潜在的结构问题需要识别。这项工作需要从地面搭建脚手架或从屋顶悬吊平台，既危险又昂贵，但很快无人机可能会为人们做所有这些工作。
年前，美国外交政策180度转向。
第十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美国国会制定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台湾关系法。
Of course, the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四十年来，美台关系经历风风雨雨。
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四十年后，美中台关系再次面临命运的交叉点。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是在照亮这个区域。
四五十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什么操演。
1979的幕后秘辛。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2019的三角棋局。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美国之音制作了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回顾美台关系四十年。在纪录片的上集，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展开了美台断交幕后的秘辛，回顾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来时路。
在纪录片的中集，我们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国会众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请看第二部分。
当时甚至还有一辆计程车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In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t is a single government of China, we are recognizing simple reality.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 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我们就有这个主张。
和马英九一样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同样也是受孔杰荣教授指导的吕秀莲，则是在断交前就回到台湾从事反对运动。
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啊，那我的指导叫 Zary Cohen，他当时是亚洲顾问啊，所以经常有 paper， 那我读了很多他的 paper， 那我看美国的新闻报道就越来越觉得不妙。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啊，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都纷纷到中国去访问了，整个气势让我觉得好像他们要舍弃台湾的样子。
I remember I gave a speech in Hong Kong, I think to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but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officials there. Must have been around December 11th, 1978, and where people said, when is normalization going to take place? Because we knew it was coming. And I was very carefulI said, well, I don't think it will happen before February. And to my surprise, I was in Malaysia on my way to Singapore on December 15th when the announcement came that on January 1st we would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of course, that was a very exciting announcement.
最后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我想放弃你给我的这个要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想回台湾。 啊，不过我回去我可能会坐牢啊。他就回应就说，那我就去声援你， I will wait flag for you in Taipei。 啊，我们当时就是有这样师生的对话啊，那不幸后来真的就这样发展。那十二月十六号，对我们当时正在参选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来是很关键的。蒋经国就宣布就是说选举停掉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军事全面戒备，然后这个民生经济要稳住啊，他做了个三个宣布。那接着下去就有点半戒严的状态，最后克里斯多夫正式要来谈判啊，被一群人包围，他们非常愤怒。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桃园来的人，那些人是因为听过我演讲，就果然是发生了，所以他们非常愤怒。
薛院长今天特别呼吁，
就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和动荡的局势之下，艰苦的外交谈判在台北与华盛顿两地展开。
我是念外交的，我只相信谈判，我不相信你们这些 demonstration 或者 people power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的。
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安全，我们过去是在你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以后还有没有？
两方面关系的性质，成立代表处或者是办事处名称、数字、待遇等等，这个谈了很久。
我们有军售，让我们有这个防卫性的武器，而且有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人家来打我们，美国会来帮忙，还有没有？
这个名字啊，将来代表机构的名字拖了好久啊。我们提的名称，美方说 no， 换了 no。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能答复。这个美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卡特政府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整个那个谈判不是谈判，是 monologue， 都是我一个人在发问，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答不出来。
啊，虽然坐在对面的是我多年的老友，但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啊，都站在自己国家政府的立场，想办法来争取维护。
1979年1月29号，邓小平选在农历大年初一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a new Chinese-U.S. relationship by the American public was due entirely to the character and the good humor and the down-to-earth nature of Deng Xiaoping. He was an instant hit with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news media. He wore a cowboy hat in Texas, and he went and visited Atlanta at my request. And so I think that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a good-natured, down-to-earth, honest, 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ay, 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但当时也有美国民众加入抗议的行列，提醒各界看清邓小平旋风背后的红色中国。
邓小平到华府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非常大的一个抗议活动。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赶到华盛顿。这个车程差不多有8个小时嘛，8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我刚刚讲嘛，有从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 Wisconsin 来的，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这个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这个所以邓小平来访问，而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他的谈话、他的举止、他的表演，影响很多美国人对他，甚至于对大陆的一些观感。就是这个人很可爱啊，很有趣啊，讲的话也蛮幽默的啊。比如说他见了这个美国官方啊，说 美国官方就说，哎，你们应该这个移民啊，应该开放，应该自由。他可以啊，你要多少，我们1000万、2000万都可以送过来啊。这个人 一传出来了之后，大家没有把他这个那种严肃性啊表达，反而把幽默感啊反映出来了。然后他去参观这 Kennedy Center 的表演，后来到这个其他地方戴的这个牛仔帽，啊，他个儿又特别小，啊，所以反而变成一个算是成功的一个访问。从他们的角度，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的等于是伤口再加一点盐了。
邓小平1月30号以整天的时间走访国会山庄，与85名参议员和40名众议员参叙，希望就美国对台军售一事进行游说。
I was one of the hosts. We held a meeting with him. He wanted to have more of a determination of how we were to act in the fut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put into the debate was the fact that regarding our arms sales to Taiwan, that China should have no role in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They strongly objected to anything like that. They felt that the question of arms sales should have a role in determining what are known as defensive equipment. But we said, no, we make that determination,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We would have norm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and not Taiwan. And so we continued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Another promise that we made was we would not sell, you know, offensive weapons to Taiwan with the potential of attacking China from Taiwan. That's been, well, I adhere to that commitment completely, but some of my successors in office, I won't say which ones.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隔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湾综合法案举行听证会，一出讲情、讲理、讲法的大戏在国会上演。美国三大电视台均大幅报道，公共电视网全程实况转播。
When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then provided its own draft legislation, the Taiwan Enabling Act, it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Congress because they felt that it was woefully inadequate to address U.S. interests vis-a-vis Taiwan.
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那个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 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那在参议院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啊。
克里斯托弗和安克智出席作证，质询的参议员包括保守派的高华德、自由派的肯尼迪和中间派的多尔。高华德甚至到最高法院告卡特违宪。
国务院的首席法律顾问等于助理国务卿一样了，跑到美国国会，被一位参议员叫 Richard Stone Florida 州的问，那个简直像猫逗老鼠一样，那个老鼠被搞得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 Stone 他也是台湾关系法很大力的支持者，他刚好在圆山饭店啊，在台湾访问，住在圆山饭店。他有一个习惯，神跑，早上他要出来这个运动，在跑步。他从圆山饭店出来啊，身上这个穿的衣服上面挂一个美国国旗，他在跑的时候，他看了街上很多人都给他在摇手，他就后来拿这个故事来证明我们的乡亲是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同意，不是在跟美国人在吵架，哎，就证明这当中的差距，来说证明就我们之间还是愿意持续的发展那个关系。
好，另一方面， 办公楼需要大量的维护工作，其中很多的工作需要在大楼的外面完成，有一些窗户需要清理，还有一些潜在的结构问题需要识别。这项工作需要从地面搭建脚手架，或者是从屋顶的悬吊的平台，既危险又昂贵。但很快，无人机就可以为人们做所有这些工作了。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想象一下，不需要在大型建筑周围搭建脚手架，而是有一群无人机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杂物，从清洁窗户到查找问题，再到进行简单的维护。来自英国和瑞士的研究人员为这些无人机编写了程序，通过添加一个简单的锚和缆绳，他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放下这个锚，然后拉回来收紧绳子，然后使用导纳制控器将自己降低到完全垂直的位置。通过这样的移动拉长绳子，它会像这样上下移动，去接近、修复、感知或采样大楼的外立面。
这些研究人员在构建一个世界，在那里，无人机正在爬过各种各样的巨型建筑，从隧道、地铁到矿井。
所以无人机会定期监控这些建筑，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或潜在的损害，他们就会靠近，停在建筑物上做检查。如果需要，他们甚至会派维修人员去那里做维修工作。
这些无人机不仅能够持续监控大型建筑，而且拥有它们意味着进行日常评估和维护将不再是一项昂贵的工作。
例如，现在的趋势是搭建脚手架或使用直升机来完成各种评估任务，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用机器人系统来更快地完成这些任务，并使用一种适应性和反应性都更强的方式。
同样的，人们担心机器人会抢走人类的工作，但这些研究人员表示，无人机只是另一种工具，而不是人类的替代品。
无人机在一些讨论中仍有负面的含义，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展示他们如何支持正常的工作流程，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支持人类，使他们的生活更容易、更安全，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研究小组的灵感来自自然界，他们通过观察蜘蛛如何在蛛网上下移动获得了启发。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现今的许多新闻充斥着争斗和猜疑，但是有一条消息让人感到暖心，两个不以相互友好著称的群体彼此展示出了柔情与关爱。请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这是猫咪普莎，这是他正在哺育的四只松鼠宝宝之一，还有他的四只小猫。几周前，一位当地居民把这些松鼠孤儿带到了克里米亚的巴赫奇萨赖卫星公园。
他们大约四个星期大，眼睛已经睁开了一点。我们有一只猫，它生了小猫，我们决定试着把小松鼠给它，它接受了，就好像是它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过这花了一点时间，因为一开始小松鼠们害怕普莎，而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于普莎来说，喂养八个孩子负担有点重，所以饲养员们会为没有吃到奶的小松鼠准备几瓶羊奶。这个幸福的家庭证明，只要一点点爱，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九点钟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内容。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警告，美方不会对中国海警或海上民兵同海军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正被用来推进中国的军事野心。根据报道，中国军方近年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礁的同时，还使用了半军事化和名义上非军事化的手段，用渔船建立了一个海上民兵体系，配合海军共同推进北京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将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视同海军，将会导致军事摩擦的风险增加，尤其在南中国海，事态可能会急剧的恶化。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钟，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